好，感谢主。那今天又是主日哈，今天我们真的是，其实你去看，你就会发现时间过得很快啊，因为2023年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啊，一年总共也就52个星期，我们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啊，但是我们也真的是看到主在我们当中有丰盛的恩典，所以我们啊在主日的时候来敬拜主，表明我们是特别蒙福的。我们一起来把这节经文呢，我们读一下，在我们 PPT 上这节经文，马可福音4章20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面讲到说，我们其实就是上帝的好土。那这个好土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对上帝的道特别喜欢，然后他去听到，然后领受，领受了以后呢，上帝还会让我们结实。所以你听到的时候绝对不是说，哎，我只是来听了一些知识，甚至给我增加了一些心理的压力，不是的。你来听了主的道以后，你会结实，而且结得很多，起码30倍，对吧？要么60倍，甚至你真的是对主的道有谦卑顺服的心的话，有信心的话，甚至你会结实100倍。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主日来听主的话语，来敬拜上帝，我们就可以很肯定的讲，我们是这个世界上面特别有福的人，是吧？我们不是别人都在休息我在受苦，而是别人都没有领受到这个祝福的时候我在领受，感谢主。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这个征战得地系列哈，因为之前正好是圣诞节啊，包括我们的新年，我们都有专题的分享。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征战得地系列，我们要讲到第17讲。那么在我们开始分享我们信息之前呢，我们一起谦卑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向主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你将你的生命之道赐给我们，是你特别的眷爱我们。我们知道当人得到了一些很好的理论的时候，都会大喜若狂，何况我们要得的不是那些好的理论，我们要得的是你那至圣的至善的这个天国的真理，同时我们得的乃是生命之道。这道我们领受进去以后，我们的生命要有最大的祝福，要有最大的改变，要有最大的更新。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使我们今天分享的信心之战在主你的祝福之下，成为我们众弟兄姊妹生命当中的重大的祝福，让每一个领受的，不管是现在在现场，还是通过网络直播，还是以后听录音看录像的弟兄姊妹，主啊，你都祝福我们，因为你的道是长存的，因为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动。也特别求你的圣灵来高抹讲台，使讲台充满了天上的力量。你的圣灵也高抹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使我们听的时候，我们不是仅仅用自己的理性，仅仅用自己的能力在听，而是你的圣灵亲自教导我们，使我们大得益处。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信息呢，是信心之战哈。那么在我们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我们也先简单回顾一下哈，我们回顾我们上次讲的，我们上次第16讲呢，我们讲到了跨过约旦河哈，跨过约旦河。我们看到在上次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就要明白上帝的心意，为什么以色列要跨过约旦河，就上帝不让我们仅仅做一个旷野基督徒，上帝是让我们做一个跨过约旦河能够征战得胜的基督徒，对吧？而且上帝也告诉我们，跨过约旦河其实教了我们很重要的得恩典，我们甚至说恩上加恩的秘诀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抬着上帝的约柜，然后呢跨过约旦河，然后我们还要怎么样子呢？还要立时为祭去数算上帝的恩典。你真正的信仰传承就是把上帝施恩的作为传承下去，这个家就是有信仰传承的家。所以我们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欢喜。那么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就是我们知道说，当以色列人他们跨过约旦河以后，他们在迦南地打的第一场仗是哪一场仗，大家知道吗？耶利哥之战，对。所以 迦南地他们打的第一场仗是在哪里，而且这一仗它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这一仗对我们的启迪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今天给的题目叫信心之战，就是我们说这一仗其实它跟信心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一看，看主给我们的带领。那我们好，这个在我们要分享之前呢，我们先要进入神的话语。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的经文呢，我们来读一下。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就是我们这五节的经文哈。其实关于耶利哥城是很长的经文的，我们就不把它全部读出来，我们就读这五节的经文。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不好？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
耶和华
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七日都要这样行。
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扰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
好，我们一起。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坍塌。个人都要往前直上。那我们看这里面其实就是讲到啊，我们去晓得说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就是以色列要进攻耶利哥城，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在没打之前上帝已经跟他们讲说，这个城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那个城里面大能勇士怎么样啊，都交给你们了，就是你们一定会胜的。然后呢，上帝也教他们怎么去做，就教他们说，哎，你们要你们的兵丁要绕着这城啊，绕七天。好，这个是很奇怪的打法，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好，前六天呢每天就是绕一次，第七天的时候呢绕了七次，是祭司拿着羊角然后在那里吹角，然后抬着约柜绕着这个城绕绕绕，结果第七天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到发生了很奇妙的事情，他们绕了七次，一大声呼喊的时候，耶利哥的城墙就垮塌了，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大城给攻下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其实它给我们带来有哪些重要的思考，我们真的要去想。我们说如果大家去看约书亚记的话，你知道约书亚记当中他讲到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去迦南地把这个应许之地得出来的时候，记载的最详细的有三场战役。一场战役是这个耶利哥城之战，第二场战役是爱城之战，第三场战役呢是拯救基遍人之战。所以我们说这三场战役其实上帝让他这样的记载下来，上帝有他的美意。而且呢这三场战役我们说其实他真的和我们在新约圣经当中我们常常强调说基督徒有三样很宝贵的东西，哪三样大家知道吗？如今长存的有什么？有信，有望，有爱。这三场战争跟信望爱正好对在一起，所以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那么我们今天讲耶利哥城之战的时候，我们说是这一战其实和信心的关系非常的大，那么我们要去看一看。那么讲到这个信心之战的时候，其实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耶利哥城上帝已经要准备打了，然后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这样去打。但是呢我们如果去看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说其实在打这个耶利哥城之前，上帝让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都在做什么事情呢？都在做一个我们说叫做信心的预备。我们先来看一看打这仗之前上帝让以色列人做的信心的预备有哪些。其实这个信心的预备有很多，我们今天就放在三件事情上面让大家去看，让大家去思想。我们来看看上帝带领以色列人怎么去做信心的预备。那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去看一下就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带着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上帝让以色列人到了一个地方叫吉甲。在吉甲这个地方上帝让他们干什么呢？上帝让他们行割礼。好，为什么上帝让他们行割礼？这个事情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起先把经文读一下好吧，在我们 PPT 上有约书亚记五章二三还有第九节。好，我们一起把这三节的经文一起来读一下。
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
好，弟兄姊妹，我们去看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这 里面就讲了说，上帝带着以色列人到了吉甲这个地方，让他们干什么呢？第二次行割礼，就是我们看到那约书亚就造了这个火石刀，就我们 PPT 上这个，然后帮以色列人行割礼。大家知道这个是旧约的时候他们有割礼，割礼是做什么用的呢？割礼是表明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是属神的记号。但是行割礼这件事情呢是很痛的，你知道吗？行割礼这件事情特别是第三天的时候是痛的，这个人是什么都做不了的。那么上帝带着以色列人要他们去行割礼的时候，是他们已经过了约旦河，前面就是敌人，然后他们所有的男丁都行了割礼。其实危险不危险呢？很危险，别人如果第三天来打他们怎么办？他们就死翘翘了，对吧？所以如果按照人的理性，这件事能不能做啊？不能做，人不能做。但是我们看上帝就要以色列人做，而且我们有时候我们如果想想，哎呦，我觉得上帝这样子也可以，他们过约旦河之前行不正好吗？因为有一条河挡着呀，对吧？这迦南人就不能轻易来进攻啊。你又过了约旦河，约旦河在我们后面，我们要回去不容易，迦南人来攻击我们很容易，结果上帝你在这个地方让我们行割礼，你到底想让我们明白什么道理？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上帝带着以色列人要去在迦南地做第一场征战之前，让他们关于信心的预备的第一个预备。你要站稳信心的地位，你要站稳信心的地位。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割礼表明我跟神有关系，我是神的约民，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我们基督徒看征战和世人看征战完全不一样。世人看征战就是对比，说你有多少兵，哇，你有十万，我有二十万，你有什么武器？你有坦克，我有飞机。哎，我觉得我有机会打败你。然后就像大家现在都关心的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你说，哎呀，这乌克兰哇，现在越打越牛哦，因为他武器厉害哦，因为他有这个有那个，然后所以，哎呀，他能赢。我们一般人这样看的，但是基督徒看不是这样看的。基督徒看任何一件事情，他的胜败关键在乎我跟神的关系。阿们吧。所以上帝说，你们要去得迦南地了，你不要像世人那样以为说这就是一场军事战争，你要知道这是一场属灵征战，而这场征战的胜负的关键是你们跟我的关系，所以你们要行割礼，表明你是属我的，你是我的子民。所以我们在任何的这些重大的事情上面，第一个你要做好的预备就是站稳信心的地位，你是不是神的儿女？你知道很多基督徒为什么在一些事情上他本来一定应该赢的，结果他赢不了，因为他信心的地位站不稳。魔鬼一来控告说，你哪里是基督徒？你这么软弱，哪个基督徒像你这么软弱？你赶紧承认自己是非基督徒好了。他一被这个控告倒，说，对啊，当初我信主的时候糊里糊涂，圣经读的也很少，所以确实我觉得自己不一定是基督徒。完了，接下来不可能有得胜了，你明白吗？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在旷野里面他们什么都做不了，因为在希伯来书第四章讲说，以色列为什么在旷野里面去不了迦南地，为什么那一代人都会死，真正原因是什么？他们不够强壮吗？他们不够钱吗？他们不够智慧吗？他们理性不发达吗？不，因为他们不信从的缘故。你去看希伯来书从第三章到第四章反复论证说，以色列人很可惜，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之所以进不了应许地，就是因为他们不信。到后来还在讲说什么呢？说他们领受的福音和我们一样，只是他们没有什么，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弟兄姊妹啊，站稳信心的地位非常的重要，与神的关系是我们胜败的关键。我们与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我们因着信心连结于上帝，我们一定得胜，阿们吧。而且上帝让他们在耶利哥城前面去行割礼，在吉甲这个地方去行割礼的时候，上帝的意思不是说我把你们的弱点暴露出来，上帝是告诉你们说，你们要相信一件事情，你要站稳信心的地位，我要在敌人面前为你们摆设筵席，阿们吧。这是到了几百年之后，大卫在他诗篇23篇那里讲说，在我的仇敌面前你为我摆设了筵席，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时候，而且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为什么要给他们行割礼，上帝在这里再强调说，你们连这个地名都得改，因为这个地方原来不叫吉甲，从今以后要叫吉甲。吉甲是什么意思？上帝说，我将你身上的羞辱，从埃及的羞辱从你身上滚出去了。什么意思？你不再做罪奴了，你不再是奴仆了，你现在是自由人。我们弟兄姊妹，你要站稳信心的地位是什么意思？我们说如果我们要站稳信心的地位，你就一定要知道说，你是因信称义的义人，阿们吧。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什么意思？你说梁弟兄，你又说我是罪人，又说我是义人，我很混乱啊。不是，你不要混乱。我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说我承认我是罪人，是从我表现的角度来讲，我还有软弱，对吧？甚至你说，你一说我罪人我就生气，这不就是罪人的表现吗？对吧？我把你的本质说出来了，你就生气，你甚至恨传道人，甚至我不听那个传道人讲道，这不就是罪的表现吗？但是我要加上，你不是一般的罪人，你是什么？蒙恩的罪人，上帝的恩典比你的罪更大。阿们吧。你是因信称义的义人，这样子你不再做罪的奴仆，你是一个自由人。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还在罪的奴役之下，还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罪的奴仆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缺乏力量。但是当我们说我已经在己甲行了割礼了，我们到了新约，我们知道割礼到新约的延续就是洗礼，我已经因信受洗归入基督了，所以我不再是罪的奴仆。阿们吧。我是神的子民，我是因信称义的，我是蒙福的，我是上帝所珍视的。你站稳这个地位，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因为魔鬼经常对我们一些弟兄姊妹不受他控告很生气，我控告你好几天了，你居然还不倒，你还说你因信称义。对啊，因信称义就是这么厉害。因为我的义不是我自己行出来的，而是谁啊？而是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你什么时候把基督打倒，你再来找我，对吧？就像我们出去，有人来控告我，我要找一个律师，你先跟我律师谈，你把我律师搞定了，你再跟我说。然后这些魔鬼啊，这个控告者跟耶稣这位辩护律师去辩论的时候，谁会赢？
耶稣
赢他100多倍，好不好？赢他10000倍，永远赢他。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你要做信心的征战，你在所有征战当中都要用信心的时候，第一个预备己甲的割礼，就是你站稳信心的地位。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去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说他们在己甲行了割礼以后，上帝又让他们做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把这三节经文再读一下，约书亚记5章10到12节，我们一起来起读。以色列人在己甲安营，正月14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哪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哪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弟兄姊妹，你注意，我说你要看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他们行完割礼以后，果然没有人来攻击他们，因为上帝让他们行的，上帝保护他们，对吧？行完割礼以后，上帝说，你们现在再做一件事情，你们要在耶利哥的平原吃逾越节，要在耶利哥的平原吃逾越节。其实我跟你讲，你去看圣经，这是以色列人第二次过逾越节。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过了一次逾越节，然后在旷野40年没过过逾越节。所以他们在这里过逾越节，上帝的意思是什么？逾越节就是告诉我们说，跟信心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说这里面上帝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在做属灵征战之前，你们要做的信心的第二个预备，就是领受信心的祝福。你们要领受信心的祝福。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为什么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不过逾越节，你知道吗？在旷野里面条件不符合，谁说条件不符合？以色列人是放羊的，他们很多羊，绝对可以。为什么不行？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就整体而言，虽然以色列当中是有信心的人，但整体而言，在旷野里面的第一代的以色列人是没信心的。他们因为没有信心而不能进迦南地，所以他们因着没有信心，没有办法领受上帝的祝福，所以上帝在旷野里面不让他们过逾越节，他们都没资格过逾越节。弟兄姊妹，跟我们领圣餐是一样道理的。你凭什么领圣餐？梁弟兄，你不知道吗？最近我做了好多好事啊，领导也表扬我，我妈也表扬我，我孩子也表扬我，我还不有资格领圣餐吗？这样的人对不对？不对。你为什么可以领圣餐？你凭什么可以吃基督的肉，喝基督的血？
基督的血在我身上。
基督的血在我身上。阿们。我们凭什么呀？你基督的血在我身上，你怎么知道基督的血在你身上？你是怎么知道的？对了，你有信心，你才有资格领受耶稣基督的祝福。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明白这些种信心的这种宝贵，这种重要性就出来。我们如果把出埃及的逾越节和在迦南地的逾越节对比来看的话，上帝就教我们很宝贵的功课。你怎么得救？你是因信基督而得救。阿们吧。因为出埃及就是预表得救，进迦南地就预表得胜。你怎么得胜？ 你是因信耶稣基督而得胜。所以你的得救离不开信心，你的得胜也离不开信心。我们很多人太软弱了，我们很多基督徒因为我们天生就是功劳主义者、行为主义者，所以你说得救要因信得救，我接受，但是你说得胜还要因信，我就不想接受了。我总得干点什么，我总得怎么怎么样。弟兄姊妹，主就是要把我们这种骄傲拿掉。以色列人其实在旷野里面的时候曾经这样做过一次，对吧？我们看到约书亚和加勒和另外十个探子一起去探完了迦南地，探完以后约书亚和加勒说，喂，他们是有信心，他们说这个地方真是牛奶与蜜之地，你看看我们拿回来的葡萄，你看看我们拿回来那个土产，这个地方好得不得了。另外十个探子怎么说？哇，那个地方亚纳人又高又大，城墙也厚，哇，他们，我们打不过他们的，在他们面前我们像蚂蚱一样，他们看我们也像蚂蚱一样。所以以色列人就坚决不要去打，结果甚至要把加勒和约书亚给打死，用石头要砸死这两个人，结果上帝亲自干预，他们不敢把这两个人打死，但是上帝就责备他们说，你们这样子啊，你们不能进迦南地。结果以色列人第二天干什么？他们自己跑去，我们要去打，我们要去打，结果呢大败而回。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信心。我们真的要去晓得说，以色列第二天又跑去打的时候，他们就以为说我们因信得救，但是我们靠行为去得胜。人靠行为是不可能得胜的，阿们吧。你唯有信靠基督你才能得胜。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晓得说为什么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信心伟人。你去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的那些信心伟人，有哪个不是因着信得救的？是哪个不是因着信得胜的？阿们吧。亚伯拉罕得胜的时候是什么？因着信。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为妹子的时候是什么？是他信心软弱，是他小心，他把信心丢开的时候。阿们吧。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那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玛哪没了，是吧？原来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天天吃玛哪，现在玛哪没有了，怎么办？你要用信心去看，你知道上帝是要祝福你的，上帝对你的祝福永不改变，永不动摇，而且会恩上加恩的时候，上帝会把恩典的方式改变，但上帝施恩给你的方式不变。阿们吧。所以当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没拿哪，然后开始吃什么？开始吃迦南地的土产，这叫恩上加恩。阿们吧。你真的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但是你要领受恩上加恩的祝福，而不是做一个倒闭在旷野里的基督徒的话，你要有什么？你要有信心。如果你没有信心，你都出不了旷野，所以你只能吃玛哪。玛哪是你只是被动的领受，而在迦南地，这叫得胜的恩典。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是我们说信心的预备的第二点。我们在迦南地过逾越节的时候，这个信心的预备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用凭着信心领受祝福。你要领受信心的祝福，你要凭着信心说，主啊，你祝福我。凭什么上帝祝福你？凭什么上帝祝福你？因为我做的还不错，梁弟兄。你说每天至少拿五分钟时间祷告，我每天拿十分钟啊。你说每天必须至少读五分钟圣经，梁弟兄，我每天读半个小时，所以上帝应该祝福我，是不是这样子？为什么上帝要祝福你？凭什么？因着信。阿们。但是当你不信的时候，上帝把祝福摆在你眼前，你也不接受，同意不同意？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的软弱不就是这样子吗？上帝说，我要赐给你得胜，我要赐给你迦南地的土产，然后我觉得主啊，我不可信，不行，我们家还没到那个地步，是不是啊？我们真的，你看，真的有些那慕道友，我们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我们说你们来信耶稣吧，白白的得着。他就觉得，哎，你再等一等，等我再搞好一点，我再来信耶稣，对不对？然后我们就跟他讲，你搞错了，你看很多基督徒的心态真的没变，还是那个心态，我搞好一点，上帝再给我多一点祝福。你不需要搞好一点，你只要凭着信心，就像我们说，你口渴了，我这里拿了一杯水，说水口渴就可以喝，你就喝就行了，你一喝你的口渴就解决了。你要不要说，我一定要研究清楚梁弟兄那杯的那个水分子是什么结构，他那个杯那个水有多少分量，我现在我都不知道这杯子里有多少分量，是吧？这个杯里面有没有冲茶，是冲的是茉莉花茶，还是红茶，还是绿茶，还是啥啥啥啥啥？然后你以为要靠这些你最后干渴而死，但是我说我就是凭着信心去接受了，我就不渴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晓得，我们说这是信心的预备。以色列在迦南地，他们要 守逾越节就是这个意思。那第三个我们在这里还要看，其实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过，我们说我们的元帅，就是当他们要打耶利哥城之前，然后他们遇见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们说我们上次是从主基督怎么率领我们的角度去分享，我们今天从信心的角度去分享这一件事情，告诉我们信心的预备是什么呢？告诉我们信心的本质，告诉我们信心的本质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因信称义啊？
对，
我们是不是因信得胜啊？是。但是你注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软弱，就我们就开始高举人的信心，我们就哎呀，信心太重要了，信心太重要。特别今天听了梁弟兄讲这个信心之战，哇，人的信心。我跟你讲，我在这里要告诉你一件事情，约书亚这么有经验的人，他就预表说我们人里面最厉害的。然后到了上帝面前，上帝说什么？上帝说，我不是来帮你的，我是来干什么？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元帅的。所以信心的本质大家一定要知道，信心本身毫无能力。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信心本身毫无能力。所以你高举一个毫无能力的东西干什么？那你说梁弟兄，那你今天还讲这篇道干什么？你说信心毫无能力，你还讲这篇道？信心本身毫无能力，但信心很厉害的地方是，信心是依靠全能的上帝，信心是顺服主的领导。我们再一起说一遍好不好？信心是依靠全能的上帝，信心是顺服主的领导。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恍然大悟。所以信心本身它没有能力，但是信心所顺服的那一位，信心所跟从的那一位，信心所仰望的那一位，信心所依靠的那一位，是全能的上帝，所以我们必胜。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所以我们要高举我们的信心吗？不，我们是要用信心高举我们的主，我们是要用信心称颂我们的主，我们是要用信心领受全能上帝他赐福给我，他赐给我的义，他赐给我的恩典，他赐给我的得胜，这就是我的信心。所以信心厉害不厉害？真厉害。信心像什么？我们说信心像乞丐伸出的手。乞丐伸出的手要不要夸耀？看我的手，请看我的手多好啊，你看你看我的手多灵活，要不要这样子啊？喂，你都是乞丐了，你还夸你的手？信心要夸的是什么？信心要夸的就是我伸出手来，结果有一位慈善家夸一下在我手上放下了我所需要的一切。而那位慈善家叫什么名字啊？叫耶稣基督。他放的是什么？放的是神的义，放的是神的恩典，放的是神的祝福，放的是神的得胜，放的是神的带领。你接受不接受？你如果接受，你就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厉害的人。阿们吧。但如果你不接受，你作为一个乞丐，你就别夸口了。你不要说，你看我的衣服，我比那个乞丐的衣服漂亮一点呢。你看他不会选地方啊，我在这个街角这个位置啊，哎呀，好多人过的，我每天比他多赚钱的。要不要这样子啊？这叫愚昧的乞丐。你知道很多基督徒都是这么愚昧，而且很多传道人还要教你怎么炫耀自己，真是可怜。我告诉你，信心本身毫无能力，人自己就是没有能力的。真正有能力的是哪一位？是我们的上帝。而你跟这位上帝要建立关系，靠什么建立啊？只有一个方法，你我们这里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信。阿们吧。所以信心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你能不能靠好行为跟上帝连接？你能不能靠你的知识跟上帝连接？你能不能靠你的社会关系跟上帝连接？这些都没用，只有一个东西，信。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我就鼓励大家，你们要真的是要明白上帝的真理。像我们以前讲过50多讲的因信称义系列，在我们那个网站福音116.com 上面，大家去听，你听了以后你会大不相同。有很多基督徒真的一生软弱，是因为不明白因信称义，不知道信心的宝贵在哪里，信心的力量从何而来。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说当他们要去打耶利哥城之前，上帝给他们信心的预备，他们要站稳信心的地位，领受信心的祝福，还要认识信心的本质。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就我们讲信心的征战，就是他们要打耶利哥城。为什么我们称它为信心的征战？因为这仗打得很奇妙，对不对？上帝就说，你们怎么做呢？就是你们要绕城。我在这里呢，就放了一个图给大家看。其实这个也纠正我自己以前的一些错误。我自己以前说，我认为说耶利哥城那个城墙特别宽，在城墙上面可以盖房子。其实就算够宽，也不会让你在城墙上盖房子。耶利哥城是非常典型的，它双层城墙， 外面有一个城墙，里面还有一个城墙，两个城墙中间有房子，所以拉合家就在城墙中间，你知道吗？这种你如果把我外层的城墙攻破了，我还有里层的城墙在对付你，你是非常难打的。如果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喜欢看，比如我自己喜欢看电影，像那个我那个时候特别喜欢看那个《指环王》，那个《指环王》第二部头，他们去攻那个洛汗国的时候，洛汗国的那个最后的那个营垒，它也就是这种双层城墙，就你攻破了我外面的城墙，我里面还有一层，它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去看，那上帝让以色列去做的事情呢，就是我们去看这个示意图哈，弟兄姊妹。考古学家发现一件事情，发现什么事情呢？耶利哥城墙它是由内向外倒的，不像一般的工程。一般工程如果我有工程锤把那个城墙打倒的话，城墙往哪儿倒啊？往里倒。它的城墙是往外倒的，弟兄姊妹。所以就像我们这个 PPT 上你看到，它有两道城墙，第一道城墙在前面，第二道城墙在那里。所以耶利哥城的人听说以色列人过来，为什么他们紧闭城门都不出来了？你难打得很，为什么？你仔细看，第一道城墙下面就是个山坡，而且很陡，你想爬到第一道城墙上面就很难。然后你打，就算你把我第一道城墙打下来了，你要到第二道城墙又很难，我一路射箭一路滚石，我不知道杀死你多少人，对吧？他们是这样去想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看起来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上帝很奇妙，上帝让那个城墙寡塌的时候，他倒下来的那些砖块都怎么就往外倒，正好成了什么东西啊，把那个陡坡变成了一个缓坡，以色列人就可以踏着这个缓坡怎么样子呢，往前直上攻入城内。所以这是非常奇妙的，我们用人的方法永远做不到，对吧？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就是上帝他真的是很奇妙做了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就看到，我们就去思想，我说那我们再去看看这个信心之战他给我们讲什么。我们今天的侧重点，我不是跟你去讲那些考古的证据，其实真的很多考古的证据，比如有些考古说在现在发现耶利哥城里面其实他们有大量的古物，直到考古今天还能发现，所以他们一点都不担心，说你们以色列困我们吧，反正我们这儿够吃三年，你围得起吗？我三年我都没事，你在城外待三年你死翘翘了，对吧？所以他就等，没想到一下子就垮掉，就被上帝带着神的百姓就用这种方法攻进来。那么我们真的要去思想，我们要去明白，我说这个信心的征战里面他到底教我们哪些功课。我们说其实就像我一再跟大家提醒，神的话语还有神的作为很丰富，我们每一次讲到都是抛砖引玉，你听了以后你要再去思想，然后看上帝给你更进一步的引导。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呢，我们就讲三点，我们说我们去看看这个信心的征战当中他给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提醒。第一点我想让大家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认识耶利哥的真相，你要认识耶利哥的真相。我们一起把这两节经文再读一遍好不好，约书亚记六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再读。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弟兄姊妹，你首先要明白耶利哥的真相。耶利哥城预表什么呢？就预表着你要有很大的得胜的时候，第一个拦阻你但是又是非常厉害的障碍。我们很多人其实都有耶利哥城，同意吧？有些人的耶利哥城是他的心理障碍，他一遇见一些这样的人他就胆怯。还有一些人的耶利哥城是他的婚姻，哇，我一想起来我那一半我就无名火从肝一直升到肺，从肺升到喉咙，从喉咙冒出来，然后或者我一想到他我就整个沮丧的不得了，我不知道怎么去打，我不知道怎么去得胜，对吧？还有一些人的耶利哥是什么呢？是他的儿子，是他的女儿，一想来说哎呀我那个孩子，哎呀搞不定搞不定啊，他就是这样子，我很想他信主他就是不信主，我很想他亲近上帝他就是不亲近上帝，把我急死了。我们其实还有一些人的耶利哥城可能是他的工作，可能是教会服事等等之类，但是你要去看耶利哥的真相。耶利哥城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如果从外在来看的话，耶利哥我们不用信心去看的话，它是一座难以征服的坚城，同意吧？它有两层的城墙，它有非常充足的粮食和饮食的准备，据说耶利哥城里面还有一个水泉，就是在城中间人家有水，所以你我也不缺水，我永远有水喝， 你们在外面很难，所以看来这个地方是很难打的一个坚城。但是当你用信心去看的时候，你看的不一样。所以我刚才让大家去读这个经文，在约书亚记六章一到二节当中，特别是第二节，上帝跟约书亚怎么讲？上帝说看哪，怎么样子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怎么样都交在你手里。你要有信心，你要用信心去看的话，这座城现在你还没打，但是其实你已经攻下来了。因为上帝用的是什么？已经，我已经交给你了，你们一定会得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信心的看见和不用信心的看见是完全两回事。把门关一下。然后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一定要去晓得，真的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看任何事情你就知道说我要用信心去看。真的，你不用信心去看的话，你觉得这个城搞不定，这个困难搞不定，甚至我们有时候灰心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说哎算了，我和我老公的关系就这样了，我估计到八九十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也就这样，是吧？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有这类的事情，反正哎没办法了。你不是觉得三年打不下来，你认为三十年都打不下来，但是你要用信心的眼睛去看的时候，你知道说上帝要让我攻下。比如说我们讲婚姻关系，上帝他的心意是让我们夫妻和睦呢，还是让我们夫妻反目呢？
和睦。
所以上帝的心意要成就呢，还是你们两个的顽梗要成就呢？上帝的心意。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说耶利哥城已经交在我手里了，阿们吧。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听了我今天讲到回去就训斥你老婆，嗯，我今天听梁牧师讲了，上帝的心意叫我们和睦，你赶紧听我的话，都是你的问题。就是这种态度永远不是信心的态度，得胜不了。你必须继续听，你继续去看，但是你首先要有一个信心，这个坚城一定能拿下，因为上帝应许了。阿们吧。上帝应许我们很多很多，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什么？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要有信心，我的孩子是属神的，上帝赐福给他的，所以不管他现在有多少软弱，他一定是蒙福的。我的工作我是为上帝做的，不管我有多少挑战，主一定要在我身上显出得胜。我们不知道2023年会发生什么事情，2022年很艰难，我们不知道2023年是不是就一定是一天都光了，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见证他的荣耀。阿们吧。所以今年是我们一定得着的。看哪，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和他大能的勇士都怎么样，已经交在我们手里了。你要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上帝把耶利哥城摆在这里的时候，他的意思不是让我们去受这个城的羞辱，而是让我们干什么？而是让我们去经历他奇妙的得胜。你的耶利哥城又高又大，看起来无法得胜的时候，你要有信心，主啊，只要这在你应许的范畴之内，我一定看见你奇妙的得胜。这就是信心的看见。这为什么叫信心之战？你没有信心，你在耶利哥城前你就哭吧，是吧？然后你就军心涣散，你就根本什么都做不了。但是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你再去想每一件事情，上帝都有他奇妙的恩典，都有他奇妙的美意，每一件只要合乎真理的事情，我相信上帝要做成。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就不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就是我希望大家再去看的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耶利哥城，我们讲信心的征战的时候，它有一个东西很奇妙，我说不是争胜而是夸胜。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是说我已经把得胜给你们了，所以你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们要做的事情是争取得胜吗？不是。你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们要做的事情是夸胜，就夸上帝的得胜，说上帝已经得胜，上帝必要得胜，上帝一定在我们身上得胜。所以这个就是信心和行为的不同。如果靠行为，你顶多是争胜，同意不同意？
同意。
如果靠行为，你会说我尽力，我竭力，在这件事情上，在夫妻关系上，在工作处理上，在子女教育上面，我会尽力的。但是你有没有把握说我一定赢？极少数的人会说我一定赢，绝大部分人只要他真的是客观理性，他就会承认说也许会赢。所以这叫争胜。但是信心不一样，因为你不是靠你的行为，你是靠上帝，你是抓上帝的应许，这个时候你就夸胜，你会说上帝应许了，阿们吧。我很软弱， 我没有那个弟兄，没有那个姊妹，那个弟兄知识多，这个姊妹财富多，我这些都没有，上帝能在我身上得胜吗？你看他知识那么多，他教育孩子好多方法，我好羡慕哦。那个姊妹他们家钱多，所以他可以请最好的辅导老师辅导他的孩子，我都没有，我能得胜吗？能不能？你根据什么得胜？你是信上帝而得胜，阿们吧。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和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里了。所以这样子，你有一个态度叫做夸胜的态度，而不是一个争胜的态度。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和世人真的就有很大很大的不同。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心的话，你真的很多时候你看不见这些，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所以我说，我在这里真的是跟大家去讲，当我们不凭信心的时候，我们顶多说努力争取得胜，但是当我们凭信心的时候，我们总是有一个得胜的确据。什么叫得胜的确据？得胜的确据不是说我信了耶稣以后从此我就特别自信，我觉得我做啥都赢，不是。我得胜的确据是上帝一定赢，而我跟着他，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我再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要不要祷告？
要。
你知道我们祷告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吗？有不少基督徒祷告很恒切，但是是错的，就是他在祷告逼上帝把得胜给我，主啊，你把得胜给我，你这件事情我不得胜不行啊。不是，我们祷告不是逼上帝把得胜给我，我们祷告是领受上帝得胜的启示，我加入到上帝的得胜当中去，阿们吧。所以我祷告的时候我就祷告主，主，现在是不是我婚姻得胜的时候？如果是，哪怕看起来景象上面千难万险，我知道我一定得胜，阿们吧。主啊，在我孩子教育上面，你是不是要赐下得胜？或者你赐的得胜是什么时候能够来到？我祷告主，然后啊，主告诉我你要忍耐，或者主告诉你，你留心看，马上有奇妙的得胜，我加入他的得胜，阿们吧。我不是逼着上帝，其实你逼得动上帝吗？上帝真的被你逼动了还叫上帝吗？对吧？你一祷告，那抓抓抓，必须把得胜给我。上帝说：“哎呀，烦死了！这个人整天这样祷告，给他给他。”哇，如果上帝是这样子的话，他太软弱了。不是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祷告为什么可以做到谦卑又热切？我谦卑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这个婚姻关系，我这个子女教育，我现在是工作上面遇到了难题，我恭敬的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照着你的计划来让我打胜。”你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耶利哥大能的勇士都赐给我，我愿意跟从。以色列人绕城七日，我不知道你要让我怎么做，但是我愿意顺服，阿们吧。这就不一样了，弟兄姊妹，这就不一样了。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与神同工，然后我们就夸耀上帝的得胜。所以信是什么？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件事情还没发生，但我已经开始夸胜，因为上帝让我看见，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二。那第三个，我们讲我们为什么说耶利哥城是一个信心之战，就是上帝让他们的做法，绕城七日。绕城七日是什么？绕城七日就是信心的顺服，真的，这就是信心的顺服。所以我们真的要去思想，我们去看看说，那这里面告诉我们很重要的功课。什么很重要的功课？我说信心和顺服的关系。你知道吗？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对上帝的真理没办法顺服？我们有时候说，因为他不够谦卑。梁弟兄，我知道那个弟兄表面上看台那啥，其实内心好骄傲的。我跟你讲，很多人不能顺服上帝是因为没信心，他对上帝一点信心都没有，所以他话多，他讲一大堆的道理，然后就是为自己不顺服来去开脱。所以他讲我们要有理性，我们要怎么样子，我们也讲理性，等一下我还要跟大家再去讲。弟兄姊妹，信心是什么？当你真的用信心去仰望上帝的时候，你会发现顺服是很自然的，真的。信心是超越理性，信心是带领理性的。其实你仔细去想，顺服上帝岂不是最合理的事吗？
是的呀，对。
还有没有比这个更合理的事？
是
啊，顺服上帝岂不是最理性的事吗？还有比这个更理性的吗？对不对？上帝有大能，上帝有恩慈，上帝有全知全智，上帝有那最充满的那个智慧，你顺服他听他的，岂不是合情合理吗？对吧？所以你看到有些人还把信心和理性对立起来，然后还要夸耀，还要讲我们怎么怎么理性。哇， 我心说好可怜的基督徒啊，好可怜的基督徒啊，真的站在旷野的基督徒不明白在迦南地怎么生活。你真的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绕城七日就是信而顺服。你要能够征战得胜，你要能够把耶利哥城打下来，你必须有信心的顺服。你连信心的顺服都没有，还说哎，我要这个得胜，我要那个得胜，我说你别骗自己了，你一个得胜也得不着。真的只有你信而顺服，说主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上帝说你绕那个城转七天，哎，按一般打仗的道理，这个转七天合理吗？按人的经验合理不合理啊？不合理。你抬这个约柜吹这个脚，然后头六天还是静默绕城，不说话，然后就绕完回家吃饭。你要我们有些基督徒是受不了的，我们有些基督徒上帝说你就做这件事。真的吗？只做这件事？我算了一下，我家里还有20件事等着我，所以只做这件事是不行的，我必须把其他事都加进来，所以我们搞得心烦意乱。他说你就做这件事，做完你的任务完成了，绕一圈完成了，再绕一圈又完成了，然后啊，就这么多，就这么多，这叫顺服啊。阿们吧，弟兄姊妹，你顺服上帝，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然后到第七天的时候，上帝说绕七次，哟，第七天绕七次，第七天安息日，哇，安息日是不做工的哦，啊，你就让我绕七次，这个怎么办？我违背安息日了哦，你知道吗？真的有些基督徒这么可爱的，是吧？他说不行，那天我觉得我陪孩子去一下游乐园，我都心里都很有负罪感，你还叫我绕七次，绕完了还大喊，然后喊完了干什么？喊什么？人家不会觉得我像傻子一样吗？然后喊完结果怎么样子？城墙突然就垮了。以色列人就往前直上。弟兄姊妹，你真的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信心和理性的关系是什么？只有信心带着理性，没有理性带着信心的。阿们吧。你真的是去信靠上帝，然后你才会发现说，哇，顺服上帝多么合理，对吧？耶利哥城就得这么打，对吧？这样子城墙才能往外垮，我们才好往前直上，要不然我们就算是特种部队我们也上不去啊，那么高的地方，对不对？就得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大胜，弟兄姊妹啊，你要去看，你要去思想。所以顺服上帝，有的时候甚至你还不太明白为什么，但是你先去愿意听上帝，后来你知道的为什么比那些整天讲理性的人要深得多得多，是吧？没有信心的人都是肤浅的，你别管他，真的没有信心的人都是肤浅，他就是话多。你以为他很理性吗？你以为他逻辑很好吗？他逻辑千疮百孔，对不对？但是当你有信心去顺服上帝的时候，唯你才会发现说，在人看不明白的事情上面原来这么合理。信耶稣得永生多合理啊，是吧？没有比这个更合理的了。因信称义没有比这个更合理的，靠恩得救没有比这个更合理的，唯独上帝的荣耀没有比这个更合理的。你真的去明白这些，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我们看到我们要有信心的征战，你要看清耶利哥城的真相，你要知道你真的用信心去看的时候，你不是争胜而是夸胜。阿们吧。你真的用信心去征战的时候，你去顺服上帝，这个时候你必然经历奇妙的得胜。你不去顺服，你不要指望有得胜。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看了圣经，但是却觉得这些跟离我太远，因为你根本缺乏在信心里对上帝的顺从。只要你顺从上帝，对吧？你看这里面有没有讲说耶利哥带这个在耶利哥城外的那些以色列人个个都肌肉特别发达，力量特别大？没有，就是普通的以色列人，耶利哥城就拿下来。你也一样，只要你信而顺服，你一定会看见那奇妙的得胜就在你生命当中发生。你就会看见那一座一座的坚城，原来你认为是不可能拿下的，你就拿下了。所以我再讲，你在婚姻上面，你不要回去去责备你的妻子，你去顺服上帝说的，爱你的妻子如同基督什么爱教会。你回到家里不要去责备你的丈夫，你要按照圣经上面说的，妻子要顺服丈夫什么样子？如同顺服主。你说我做不到啊，梁弟兄，信而顺服，你相信上帝，呼求他，他就带着你做成很多你认为自己做不成的事，然后你就会发现真正奇妙的改变确实在发生，不是靠你强悍的意志。你强悍的意志就像弹簧一样，你明白吗？压压压压完了以后呢，崩出来的时候吓死人，我跟你讲，把旁边的人弹得鲜血淋漓的。阿们吧。但是当你真的顺服上帝的时候，一切都不同。 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你真的去明白，真的去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做一个真正的智慧的人，用信心去顺服主，信服上帝的策略，加入上帝的工作。阿们吧。你一定要知道说，上帝的策略一定是最好的，一定超过你的理性。你从谁想到这样子打，是吧？上帝这样的事情做的少不少？做的太多了。谁能想到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会生个孩子呢？谁想到萨拉已经绝经几十年的人还能生孩子呢？对不对？谁想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居然不损一兵一卒，只是用逾越节的羔羊的血涂了门楣，他们就出去了。谁想到上帝会把以色列人带到红海前面，然后让以色列人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结果上帝把红海分开让他们过去呢？谁想到上帝居然拣选的不是大卫的大哥，而是这个小牧童大卫呢？谁想到耶稣基督被他的门徒这个卖主的犹大所卖，被钉在十字架上，在人看来全然失败，居然是拯救全世界的方法，对不对？这就是上帝的策略。弟兄姊妹啊，我们太多时候自作聪明了，我们总是觉得自己比上帝聪明，所以总是给想给上帝做军师。我们都是狗头军师，你知道吗？我们都是狗头军师，我们巴不得在上帝面前，上帝这样吗？我是诸葛亮啊，你应该三顾茅庐请我出山，如果照我做的，你的那些教会啊好十倍不止。上帝说，如果照你做的，我的教会全完蛋，你知道吗？你就是凭着信心相信上帝的策略是最好的策略，我加入在其中，这就是聪明人。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跟大家讲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讲信心的得胜。我们去看看信心的得胜，以色列人在耶利哥城这里他有信心的得胜。我们再去思想这个信心的得胜当中，其实给我们好多好多的启发，好多好多的这种真理的光能够照亮我们的。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也一起再把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用启动方式来读一下。好，我们来读一下，就是约书亚记六章20节到27节。好，我们用启动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
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惧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
约书亚吩咐窥探地的两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誓，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
当探子的
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名声传遍遍地。好，我们来看了这段经文的时候，那么我们去看，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得胜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么我们来去看看，我们说这个得胜纯粹是信心的得胜，这个信心的得胜里面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启发。我说我在这里再跟大家讲，简单讲三点。第一，我希望大家记得一件事情，我们说离了信心没有得胜，离了信心没有得胜。所以在希伯来书第11章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怎么总结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11章30节，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7日，城墙就倒塌了。所以希伯来书是总结这件事情，说以色列人之所以能够得胜就是因为什么？因着信。其实你去看希伯来书第11章，所有的得胜都是什么？ 都是因着信，所有的得胜都是因着信。弟兄姊妹，你真的要去看，真的要去思考这些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很重要很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我们得救是因信称义，我们得胜是因信得胜。你真的要去看，真的思想这些的时候，包括我们注意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他曾经跟门徒预言什么呢？说彼得，你今天晚上要怎么样子啊？你要三次不认我了。主耶稣接着说了一句话，主耶稣说什么？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什么？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主耶稣基督其实就在告诉我们说，彼得今晚必败，因为他骄傲，因为他没有顺服上帝，他自己自以为自己有能力，他必败。但是他反败为胜靠什么？靠信心。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坚固你的弟兄。只有信心能让你反败为胜，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要去看到这些，我们说信心是属灵征战必不可缺的，离开了信心我们必然失败，没有信心我们寸步难行。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任何跟属灵有关的事情，如果你没有信心，你一点进展都不会有。教会是这样，个人是这样，家庭是这样子，只要你没有信心，你是没有任何拓展。所以弟兄姊妹，信心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真的是对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你在哪一个方面你失去信心，在那个方面失败就会接踵而至。在哪个方面你保持信心，哪怕你很软弱，但是你会看到很多的得胜。弟兄姊妹，真的，亚伯拉罕很厉害吗？摩西很厉害吗？大卫很厉害吗？其实论到人的能力，他们都不厉害，但是他们都有一样，什么？因着信，因着信。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那城就垮塌了，他们就得了一座坚城，是不是？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明白，那我们讲到这里，我稍微插多讲一点点。我说我们的信心怎么培养？我们的信心是在基督的爱里培养出来的，所以你要多仰望基督，你要多仰望基督。就像我们讲，你知道上帝造人很奇妙，人的眼睛要好，你知道怎么好吗？人的眼睛要经常，你经常在太阳下面晒太阳，你的眼睛就会好，因为有光。其实人的眼睛里面有很多那些细胞是跟上帝造这个，在这个世界当中。所以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戴眼镜的这么多，为什么外国那些戴眼镜的这么少？因为他们的孩子像上小学的时候只上半天课，另外半天都在外面玩，所以他视力好。我们整天趴在那儿，整天趴那儿，就算你小心戴那个什么背背夹，戴什么东西，不要离书距离太近，没用的，因为你晒太阳太少。一样道理的，你的信心如同眼睛，要好的话要经常晒另外一个太阳，谁的太阳啊？基督的太阳。你要多想基督的爱，你对基督的爱认识越多越清楚，你的信心就越坚固，阿们吧。你的信心是被基督的爱坚固起来。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一想主怎么爱我，主怎么顾念我，然后你就发现，哎，你信心慢慢起来了，对吧？就像之前疫情，我们不少弟兄姊妹都阳了，我自己也阳了，那个时候是很难受的，对吧？那你怎么办？你那个时候只说哎呀快快快快快好，还没好，着急没用。但是你那个时候如果多想说，主啊，你是何等爱我们。包括我们有弟兄姊妹讲说，我那段时间痛苦了，我就想到主，哇，主为我受的苦比这大多了，所以我就感恩。然后你感恩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我的症状减轻了，对不对？还有一些弟兄姊妹说趴那儿祷告，后来发现有人介绍说，因为这个有些人染了以后他会呼吸困难，其中一个解决方法就是趴在那儿就会解决呼吸困难的问题。哎呀，怪不得上帝让我们俯身下拜在他面前谦卑，原来还有对我们的呼吸，对我们肺有好处的原因呢，对不对，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真的去看，真的思想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有信心，你要用信心。如果你不用信心，这个疫情有不少基督徒我相信是三个月五个月甚至半年都来不了教会。为什么？因为他没信心，他是凭几率的，谁知道呢？如果来教会被染上了怎么办？我说你上班不？那是肯定得上班了，不上班我怎么赚钱？对啊，我说你上班不怕染上，来教会你就怕，是吧？教会是毒窝吗？教会不是耶和华的山寨，耶和华的避难所，耶和华的岩石吗？为什么你怕来教会呢？所以之前有个姊妹问我说，哎呀，她面对很大压力，他们教会要开现场聚会，有丁子妹就这个时候还开现场聚会。我说你当然要开了，我们要体恤软弱的人，但不能让软弱人主导教会，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体恤他软弱，你不要嫌弃他，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说，我不能按着软弱的方式去走，我要带着大家用信心去走，阿们吧。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离了信心寸步难行，离了信心没有得胜，你知道吗？任何一个领域你想没有信心，我用钱，我用知识，我用我的能力，我用我的社会关系去得胜，那都是假的。只要你没有信心，那个地方你根本没得胜。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说我们再去看信心的得胜，它有一个合一的得胜，它有一个合一的得胜，就是你会看到以色列人接纳妓女拉合一家。为什么我说这个叫信心的得胜？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妓女拉合是什么人呢？是不是以色列人呢？
不是，
不是，他外邦人来的。他从事的职业好不好？
不好。
他妓女来的，所以他有没有全备的福音？
没有。
他知不知道上帝三位一体啊？
不知道。
哎呦，这个都不知道，这还行？哦，他得救了没有？
得救了。
以色列人对他们家怎么样？
接纳。
接纳，而且接纳是不是只接纳拉合？
他们一家。
他们一家都接受了。拉合都是这个状况，他爸爸他兄弟们怎么样？肯定更差。他兄弟们只会学了一件事情，啊，跑拉合家躲着，是吧？我听，这就叫信。阿们吧。所以我在这里讲什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在基督徒当中为什么很多时候合一被破坏吗？因为很多基督徒看其他弟兄姊妹不是用信心看的，他是用道德去看，他是用知识去看。咦，那个弟兄圣经都没读过一遍，哎，我很怀疑他是假弟兄。那个姊妹表现很不好的，一讲那个事情他就是这样子的，哎，我觉得他可能是个假姊妹。这叫什么东西？这叫论断。这是不是能带来合一？带不来的，弟兄姊妹啊，你明白吗？所以为什么大卫受了那么多的委屈，但是在大卫的诗篇里面讲说，我一想起耶和华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喂，扫罗一直追杀你哦，你亲儿子出卖你哦，你凭什么讲以色列的圣名又美又善？大卫，你神经失常了吧？他是根据什么讲的？他是根据信心讲。我看见你们很多很多的软弱，但是我凭着信心看见你接受基督的信心，所以你是我的弟兄，你又美又善。弟兄姊妹啊，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妓女拉合是有道德缺陷的外邦人，妓女拉合的家人就更软弱，但是他们只有一个初步的信心，就是我们愿意跟我的妹子或者跟我的姐姐或者跟我的女儿一起，我躲在她的房子里面相信耶和华上帝的怜悯，他就只懂这个，他们就得救了，就被以色列人接纳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真的是我们用信心去看待每一个弟兄姊妹，你才能真正和睦。要不然的话，你只会伪善，你会装作说弟兄你好，然后心里在说切，都不知道是不是弟兄，对吧？姊妹今天主日欢迎你，但谁知道是不是真的姊妹？你只有用信心，你才能够去真正的去接纳上帝加在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阿们吧。包括我们讲说家庭关系也是这样子的，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梁弟兄你不知道我们家那个老公哦，哎呀，上帝拿他做磨刀石把我磨的，我好惨啊，上帝肯定是搞错了。你要凭信心你就知道说上帝绝不搞错，他一定最适合做你丈夫。阿们吧。还有一些弟兄姊妹是另外的，说哇，我的孩子好聪明，但是我这个做妈妈的学历不高，哎呀，上帝是不是搞错了，把他生在我家里面，我看到我孩子我好难受，我觉得我太亏欠他了。你要凭信心。怎么凭信心？上帝不做错事，他做你的儿子一定是最适合的，你做他的爸爸或者你做他的妈妈比最好的教育家做他的妈妈还合适。阿们吧。这叫信心。当你有这个信心的时候，才能彼此接纳，才能真正做到合一相爱，是不是？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为什么信心这么重要？你用信心才能真正正确看待弟兄姊妹，你才能真正和睦，你才能在家里面也是，虽然你觉得这个弟兄或者我的先生或者我的孩子或者我的家人有很多缺点，没错，很多缺点，我能看见他的缺点，但我要用信心看上帝的作为。阿们吧。这个时候你不会假冒伪善的就装着把那个脸拉着说，哎，老公你好，然后拉完了以后脸嘴角又拉下去，不是，而是你真的是从心里面说，是吧？你会对着你的先生说，我真的很感谢上帝把你赐给我，把我赐给你。你会对着你的孩子说，不管你的孩子别人觉得他是学渣还是学霸， 你都会对他说，我真的很感恩上帝让我做你的妈妈。阿们吧，你不一样的弟兄姊妹啊，这就叫信心的得胜。没有信心没有这样的得胜，没有信心没有这样的合一，没有信心没有这样的和睦。你真的要去明白。那我们讲第三个，就是我们说信心的得胜是什么。我们说信心的得胜让我们加入上帝的工作。你就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我在这里再讲。弟兄姊妹，当你用信心去看上帝的工作的时候，当你用信心去看圣经的时候，当你用信心去看这个全世界的人类历史的时候，你就要承认一件事情，这个世界上面唯一真正的得胜就是上帝的得胜。只有上帝的得胜是真正的得胜，除此以外所有的，哪怕被人称为说这个人的人生太成功了，我跟你讲是失败，他是伪装出来的成功，不存在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上帝的得胜才是真正的得胜。所以我要过一个得胜的人生，我怎么办？我就加入到上帝的工作当中。阿们吧。你这个时候你整个人的这种心思意念，你整个人做事的原则就大不相同。因为只要不是上帝的就是失败，对不对？亚当夏娃被魔鬼引诱，以为说我们吃了那个果子以后，除了上帝给我的伊甸园，我还会打开一个新天地。结果呢？结果在上帝之外他彻底失败，我们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说上帝要给你的得胜是什么。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再讲家庭。有些弟兄姊妹也说，我们家的得胜就是多赚点钱。如果我们家再赚多十万，再赚多一百万，我觉得就得胜了。上帝知道，上帝告诉你们家的得胜是彼此相爱，你们家的得胜是彼此谦卑，你们家的得胜是彼此包容，你们家的得胜是彼此舍己，对吧？所以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就不要把你那个心思去钻到你自己以为的得胜里面，把你的精力全耗尽，而且最后呢会失望还是会很有盼望？你最后一定失望，但是你跟着上帝呢一定是充满了得胜，充满了盼望。阿们吧。因为上帝的工作会不会失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不会啊。所以你说我加入上帝的工作是聪明还是愚蠢呢？我加入上帝的工作是理性还是不理性啊？
理性。
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信心才是理性的，没有信心的人没资格谈理性。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晓得这些知道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不一样。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讲这三点，我盼望大家真的去看到这些。我们讲的第一个，我们讲了信心的预备；第二个，我们讲了什么？信心的征战；第三，我们讲了什么？信心的得胜。我盼望大家就记得。那其实关于信心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可以去学习的，我就在这里给大家最后的鼓励，就是我希望大家记得，信心是我们属灵地界的边境线。你的信心有多大，疆域就有多宽。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好不好？信心是我们属灵地界的边境线，你的信心有多大，疆域就有多宽。离了信心寸步难，没有信心寸土难得。真的，你没有信心的地方就不属于你。你用信心的地方，不管你的才能如何，你的知识如何，只要你有信心，这个地方是你必得的。阿们吧。所以我们说离了信心寸步难行，离了信心寸土难得。所以盼望主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我们这新的一年当中去过信心的生活，去真正得胜。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的信心是你赐给我们的。我们能够信靠你，不是我们自己的聪明，也不是我们自己的美德，乃是你所赐给我们。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也特别感谢主，你让我们因信称义，就是我们要因信得救。你也教导我们，我们要因信得胜。所以求主你让我们真的去晓得，我们要能够拿下耶利哥城，我们要能够拿下迦南地，我们要能够真的是拓展我们属灵的地界，我们都需要用信心去征战。求主你让我们站稳信心的地位，领受信心的祝福，而且清楚认识信心的本质，就是抓住上帝的能力，抓住上帝的 应许，也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凭着信心去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耶利哥城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你把一个耶利哥城摆在我们眼前的时候，不是为了让我们受羞辱，而是让我们经历你奇妙的得胜。而且主你要让我们信而顺服的时候，主啊你就让我们不单是信心得以提升，我们的理性也得以提升。求主让我们真的是常常加入到你的工作当中，因着信顺服你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真的有在你里面的合一相爱，你让我们真的在你里面，我们因着信不断的得胜，你也让我们真的去加入到你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去夺取一个又一个真正的得胜。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